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到不可知的地方，叫曲径通幽。我想大家常常看到这个成语，曲径通幽。可是为什么通幽？这个幽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也许我们今天很少去问幽这个字的真正的内涵跟含义。所以我想这里面包含着中国审美里面蛮特殊的一些情境，就是它含蓄内敛，而不是一个外放式的一种美。那么在古琴的曲子里面，有一首最有名的曲子就叫幽兰，名字就叫幽兰。那你觉得你每次听那个音乐，最好的古琴高手在弹那个曲子的时候若有若无，好像听得到好像听不到。它跟西方的交响曲那种排山倒海而来的那个征服的美其实非常不同，非常不同。那我也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进到一个五星级的饭店，在 lobby 的地方插花的方式通常是采用西方的插花方式。西方的插花方式尽量把叶子什么枝干都拿掉，就是一团一团的花，我们叫花团锦簇。可是你可以看到日本的插花跟中国古代的插花其实都是线条式的，可能只有两三枝。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幽，所以幽永远是少，幽永远是不容易发现，幽永远是不那么炫耀的，它是含蓄的一种美。所以我想这些原则如果把握了以后，你大概可以看到这个十七回的园林设计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中国园林美学的一篇文章。所以曹雪芹的了不起在于他写《红楼梦》写一本小说，可十七回单独抽出来完全就是一个园林的一篇文章。可中国古代因为文人对于工匠常常有一种歧视看不起工匠，所以中国古代比如说没有建筑这个名称，我们一直叫做营造比如说宋代营造法式有这样一本书，那么它其实告诉你工匠怎么盖房子的方法。那么现在，所以现在学建筑的朋友有时候都很不去碰这些东西，因为他觉得我是建筑，那么建筑是完成我自己很伟大的这个造型上的设计的，所以他不喜欢营造这两个字，因为觉得营造只是按照别人设计好的东西去执行而已。可是我自己翻了一下宋代营造法式，我觉得里面其实保留了非常多有趣的东西，就是过去的工匠跟设计师这个角色不太分得开来。其实达文西跟米格朗基罗也是如此，他们身上兼具工匠的部分，也兼具设计者艺术家 artist 的部分，它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营造法式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工匠他负责，就是说这块地给你了，我要盖一个园林，那么这个主人当然会讲说我大概有一些想法，那我希望怎么盖这个建筑。可是其实这个工匠本身要动很多的巧思去完成它，那么这里面其实有绝大部分是保留了一个建筑师的一个角色。我回到比较现实的例子大家如果去过刚才提到的拙政园，拙政园里面有一个不断被讨论的，就是我所有学建筑的朋友到那边都叹为观止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湖面忽然出现一个很小的亭子，它叫做轩。我想大家知道在园林的建筑里很多的名称，比如说榭，木字边，谢谢你的谢改成木字边，这个谢是靠水的建筑叫做谢。轩是四面都没有墙壁的一个房间叫做轩，都是为了去观景的。亭子它的意思就让你停下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不要再走，你再走太可惜，因为这里是看风景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常常会发现我们在很多国家公园里面亭子乱盖，因为我说不该停就乱停，那么他不知道停这个意思就是停，他其实就是让你说这个地方你不要再走了，你应该停下来去看景。所以你在古画里看到所有画亭子的宋画里，亭子所在的位置它不是乱盖的，它绝对有景点。所以在郭熙的这个画论里面特别提到说景有可游可观可望，有的景可以望可是你不能到，那个就是亭子可以看到的地方，让你观景的这个地方。所以亭、轩、榭这些名称大家慢慢等一下在园林当中都会看得到。那么拙政园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亭子，它的名字叫与谁同坐轩与谁同坐，我想大家知道这四个字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我可以跟谁坐在一起与谁同坐轩，取名字就取得很怪对不对？你取一个亭子你就叫什么放鹤亭啊，什么喜雨亭啊，可它叫做与谁同坐轩，就这个轩我要跟谁坐。因为轩通常一般讲起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比亭子要大的空间，可是到拙政园的现场所有的人都吓一跳，这个轩小到大概只有一个人可以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是一个 一个扇面，是一个扇形，然后有一个扇形的窗临着湖面上，与谁同作轩。那你坐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学建筑的朋友觉得啊，这个亭子设计真是太棒，它那个整个观景的感觉。可是往往学建筑的人不一定知道，与谁同作轩其实是苏东坡的一首诗。苏东坡到最后政治最失望最绝望的时候，他说与谁同坐，我活着我可以跟谁坐在一起，我愿意跟谁在坐一起。那么每天上 call-in 节目这些人，他都不要跟他们坐在一起，他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太低俗了。所以他就问自己说与谁同坐，下面接的是说明月清风我，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学的典故。所以我有一次跟一个学建筑的朋友坐在那边跟他讲这个典故，他吓了一跳，他说哇，建筑好像要学文学。我说本来是，你怎么可能没有人文的背景你敢去设计？因为它不是视觉，它其实整个人文的回忆。所以你可以看到拙政园这个人设计了这个轩，与谁同坐轩，他明明白白是考试，就是你走进这个园林的人，你知道我今天其实我不希望再跟人在一起了，我要跟明月在一起，跟清风在一起。在明月清风的夜晚，坐在那个湖面上，他觉得生命得到了一个最大的解放，所以他叫做与谁同坐轩。所以这一天宝玉要跟贾政他的爸爸一起进到园林当中去，他的爸爸要给他一个期末考，因为宝玉总是被他爸爸认为读书读得不好。可这一天在游园的过程里面，他的爸爸要他命令说这个地方应该题什么，比如说这个亭子上面应该题什么字，对联应该是什么对联。我常常觉得这种期中考期末考实在太棒了，可是我想我们的考试大概其实少掉了跟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像医学院的学生最后的临场经验。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一个学中文系的学生，你就带到板桥林家花园重新来命名，我相信那是最好的一个期末考。因为在这里面其实就是说我所有学到的诗词，我所有学到的典故，我怎么样用在这个自然的环境当中。所以十七回是一个期末考，是宝玉的一个期末考。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这个爸爸老是怀疑他不用功不读书不好好的认真读书，所以这一天说好，你跟我一起来，这个花园盖好了，所有该题字的地方你都来题，都让宝玉去提。你也可以看到这一天宝玉展现他那个才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题字题名跟题对联都有一定特定的含义。就像刚刚提到说拙政园的与谁同坐，这是不得了的题名。那个建筑少掉这四个字，很多味道就没有了，因为他把整个文化的典故完全放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你不然的话你会说哎，这个设计师好了不起，怎么会设计一个这么小的一个亭子，只会从设计去想。可是当你读到与谁同坐轩的时候，你知道他设计不是单独为了小，他是为了孤独，他是为了在政治里面失意以后回来寻找自我的那个状态。其实里面有一种骄傲跟自负，就说这个世间我不要跟别人在一起，与谁同坐。他问自己说有谁可以跟我坐在一起，因为下面明月清风我他并没有刻出来，你在那个亭子里看不到这一句。可是他当然想说你读过苏东坡的书，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与谁同坐不是从哪里来的典故。好，所以我想这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个比较深远的文化会把文化置放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并不是只有考试那天才读书的，并不是只有为了考试的那个目的才读书，是在生活里随时这些东西都在发生。